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早上继续来读历代愿望75章，在亚拿和该亚法面前的第四部分。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主啊，今天是安息日，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心中能够印着思想耶稣基督在世上最后一周的经历，让我们能够更加与你亲近，更加去体会主对我们的爱，更加在安息当中能够把自己献上，能够跟主同在，学会效学主。主啊，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不管我们今天是在哪里，都求主你与你忠心的儿女同在，与你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真正敬拜你敬畏你的儿女同在，带领我们都进入到您同一个真理当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历代愿望75章，在亚拿和该亚法面前第四部分，横拍本的426页倒数的第四段。彼得想在表面上显出不关心他夫子受审的事，但当他听见那残忍的讥诮，并看见主所受的侮辱时，心中不胜悲痛，而且他想到耶稣竟肯忍受这样的待遇，甚至羞辱自己和他的门徒，心中不胜骇意而恼怒。但为了掩饰真实的情绪，他就与那些逼迫他的人一同说些不适当的戏言。可是他的态度很不自然，他的行动既是虚伪的，所以讲话时虽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却不能抑制那因堆在他夫子头上的侮辱而感到的愤怒。他又被人注意到了，又有人说他是耶稣门徒，这次他发愿声明，我不认识那个人。然而他还有一次机会承认主。过了一小时，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被彼得削掉耳朵的那人的亲属，问他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耶稣的门徒是以言语纯洁著名的。彼得听了这些话就勃然大怒。这时彼得为要彻底欺骗询问他的人，并证明自己虚伪的身份，就发咒起誓的不承认他的夫子，立时讥诮了第二遍。这一次彼得听见了，就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讥诮两遍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当那低劣的咒语还在彼得口里，那尖锐的讥鸣还在他耳中时，救主从横眉怒目的审判官前转过身来，正面望着这个可怜的门徒，同时彼得的眼睛也恰好看到他的夫子。在耶稣那温和的面貌上，彼得看出深切的慈悲和忧伤，却没带一点怒容。弟兄姐妹啊，这就是其实怀斯母在这里描述的，当彼得否认主啊，而且发誓赌咒的说他不承认主，因为害怕啊，他这样否认主在人前这样羞辱主的时候，主是转身过来看他的啊。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主转身过来看他，不是怒目相向啊，不是说我跟了你那么，你跟了我3年半，我对你那么好，你现在这么忘恩负义，也不是鄙视他的懦弱啊，主都没有，而是主用慈悲和忧伤的眼神看着他，没有怒容，温和的面貌啊。我们自己其实也时常犯错啊，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啊，主也是这样的，如此的来看着我们啊，他不是像我们平常 像我这样不合格的母亲哈，在儿子犯错的时候经常会骂他啊，会打他，他不是这样的，主不是这样的啊，主是在我们犯错的时候他是有深切的慈悲和忧伤，他为我们的罪而忧伤，他为我们的软弱而忧伤，他怜悯我们的软弱啊。其实对主的这种认识决定我们与主的关系啊。犹大当他犯罪，当他认识到自己犯罪的时候，他对主的认识，他是为自己将来受审判而感到害怕，主在他面前是一个严厉的审判官，所以在恐惧当中他没有再回到主的面前，因为主只能够是用慈爱吸引我们，当我们是以惧怕来看到主的时候，我们会远离，会远离他。所以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当我们特别在犯错的时候，弟兄姐妹，您一定要记得，主不是那个严厉、残酷、无情的审判官，他是我们的父，是我们的长兄。当我们向他认罪的时候，就是当我们还没有向他认罪，像彼得，他就是怀着深切的慈悲和怜悯，他同情我们的软弱，他怜悯我们人性的软弱。所以他希望我们能够因着他的慈爱而重新回到他的面前，放弃自己的罪恶，让我们能够为罪忧伤，能够重新与他建立关系。彼得一看到主青灰痛苦的面容，紧软发颤的嘴唇和那慈悲宽恕的神色，犹如万箭穿心，他的良知觉醒了，记忆力恢复了。彼得想起在短短的几小时之前，他还扬言和他的主一同坐监，一同舍命。他想起当救主在楼房里告诉他今天夜里他要三次不认主时，他心中是何等的不服。彼得刚才声明他不认识耶稣，可是现在他在极悲痛中看出他的主是如何认识他的为人，如何正确地洞悉他的内心，而他竟不知道自己的虚伪。我们在这里看到彼得，当主转过脸转过身去看彼得的时候，彼得也看到了主然后因为他看到了主的慈爱、主的怜悯、主深切的悲哀所以这个时候他被主的爱所感动，他良知觉醒了，真正能够唤起人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是爱是我们在别人犯错的时候，我们能够以慈爱、以同情、以怜悯相待不管是我们的同工也好，还是我们的孩子也好，还是我们的亲人也好都是这样子的。只有爱才能唤起爱来，严厉的指责只能够把人推向更远的距离所以我们的孩子如果在做一些错事如果我们感觉到他们超过了我们，超出我们的掌控了，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我们担心他们，弟兄姐妹我们实际上如果我们的孩子已经是进入青春期当然像我的儿子已经14岁快15岁了，很多时候他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他也会做一些事情，他有的时候会选择性的告诉你他做了一些错事那实际上会很担心但是在这样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只能够是以爱对他们，你不能够去用严厉的方式对待他们你越是用严厉的方式对待他们，他们越是远离你，但是只有用主的方式，不管他是错误的也好，他在犯错中也好，还是他是在你觉得放心的时候好像是很顺从的时候也好，你都是对待一个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的一个人，我们只能够是为他们祷告，然后用主的爱、主的宽容、主的慈爱去对待这样我们会抱着一个希望就是 当圣灵在他们心中动工，他们的良知会有觉醒的一天，他们会再重新回到主的面前，而且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他在其悲痛当中看出他的主是如何认识他的为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很多时候太理想化，把自己看得过于好了，然后把别人看得可能过于坏了。但是我们真的是需要时刻提醒我们自己，主知道每一个人的心，主知道每一个人的心。所以我们在主面前真的是需要赤裸敞开，不需要装的，在主面前我们可以把自己最深切的思想暴露在主的面前。彼得的思潮翻腾起来，救主的亲切怜悯，他的仁爱宽容，以及他对犯错误的门徒所有的温柔的忍耐，这一切他都想起来了，他回忆起来了，他回忆主的警戒，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他又想到自己的忘恩负义、背信弃义，就非常自怨自恨。于是他再向他的父子望了望，只见一只亵慢的手举起来打夫子的脸。他再也看不下去，他的心碎了，他从审判厅中冲出去了。他不知道，也不管往哪里去，在黑暗中踉跄前行，后来才知道自己到了可西马尼。几小时前的情景历历在目，那满脸血污、病因剧痛而痉挛的圣颜又呈现在他眼前。他痛心地回忆耶稣曾在这里独自祷告、哀哭、挣扎，而那些在磨练的时候应当与他患难与共的人却全都睡着了。他想起救主严肃的忠告，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他又看见审判厅中的景象，他知道自己在救主的屈辱和忧愁之外，又给他加上最沉重的打击。想到这里，使他破碎的心备受罪罚。于是彼得伏在耶稣同天父惨痛倾吐心意的同一地点，恨不得自己死了才好。当初彼得在耶稣嘱咐他警醒祷告时，他却睡着了，这就是使他犯罪的原因。众门徒因在那紧急关头睡觉，都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基督知道他们必经火炼的试验，他也知道撒旦将如何设法麻痹他们的知觉，使他们对于面临的试炼毫无准备。耶稣警告他们的原因就在此。如果彼得在园中的几小时用来警醒祷告的话，绝不至于依靠自己微薄的力量，也不至于不认他的主。如果众门徒在基督受苦的时候和他一同警醒，他们就可以为主被钉十字架有所准备，他们就能多少领会主所受非常惨痛的属灵性质，也能回忆他预先告诉他们的关于他受苦、受死和复活的话了。在那最黑暗时辰的忧伤之中，就会有一线希望来照亮他们的黑暗，支持他们的信心了。弟兄姐妹，这里怀师母讲到祷告的重要啊，祷告的重要。很多时候我们面临突如其来的这种试炼实际上很多时候突如其来并不是突如其来如果我们是有备的，我们是有准备的，我们是祷告与主建立亲密关系的，祷告会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有力量会感觉到我们跟主在一起。但是当我们独自一个人面对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战胜这个突发情况的，因为我们是人。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自己有多软弱，我们自己有多么无助，我们自己有多么的缺少力量，血肉之躯怎么可能 同灵界的撒旦魔鬼做斗争，完全不可能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能够应付撒旦突如其来的试炼，能够应付魔鬼的这样的试探，只有依靠主的力量。而依靠主的力量，就是我们需要借着祷告去完成的。祷告会让我们感觉到主在我们身边，祷告会让我们知道主有力量。祷告是一种连接是一种连接，就像充电一样手机每天我们都要充电，每天我们把线要连起来。祷告是一个连接我们与上帝的这个充电线当我们有天父的力量的时候，撒旦就胜不过我们，因为我们不再是单枪匹马，而是主这一个已经胜过撒旦的这个宇宙万物的创造，拥有创造大能的这个主，他在为我们征战所以我们要隐藏在耶稣基督里，不光是在上帝面前，上帝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隐藏在他的义当中，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我们也需要隐藏在主耶稣基督的义袍里头，披戴他的能力这样任何事情临到我们，都是主在为我们征战他是我们的盾牌，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记得他是我们的盾牌，盾牌就是为我们挡子弹的，因为我们血肉之躯，我们没有办法去应付从撒旦那里射过来的试探的箭。今后我们在我们的这世界还会面临更大的试炼，基督徒还会面临更大的试炼，所以我们今天就开始操练，要学会在试探当中甚至在试探之前，在每日的生活当中，我们都需要隐藏在基督的能力当中一到天亮，犹太公会就召集会议，耶稣又被带到会议室中，他曾说自己是神的儿子，他们就拿他的话作为控告他的把柄，但是他们不能在这一点上定他的罪，因为有许多议员在夜里开会时没有出席，没有听见他说这句话，而且他们知道在罗马的法庭上这句话是不足以定他死罪的。可是如果他们都能从他口中听到这句话，他们或许可以达到目的，他们可以把他自称为弥赛亚的话曲解为制造叛乱的政治活动因为很多那些以色列人当中的那些暴徒那些搞暴乱的搞叛乱的，他们就是自称自己是弥赛亚到了公元70年犹太人搞独立战争的时候，也是有些分裂党的人称他们自己是弥赛亚到了公元134年犹太人会再次叛乱独立，然后反叛罗马人，当时那个反叛的那个首领他自己称自己是巴库奇巴巴库奇巴的意思就是大卫之星的这个儿子就是弥赛亚，大卫之星就是弥赛亚，实际上在犹太人当中他称自己是巴库奇巴，是大卫之星的儿子，他就称自己是跟弥赛亚有关系的。当时还有一个犹太拉比还 Rabbi Akiba 这个拉比 Akiba 还跟着他，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这个 Akiba 拉比跟着他，所以在犹太人当中，当你自己宣布自己是上帝的儿子是弥赛亚的时候，很多时候除了耶稣之外，其他的人在耶稣之前在耶稣之后其实都是含着政治目的的所以他们就会这些犹太公会就希望说要是能够把他自称为弥赛亚的话曲解为制造叛乱的政治活动，他们就赢了那么罗马人肯定就要治他的死罪了那他们其实最后也达到目的的。他们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但基督仍不作声，他们继续用问题逼他，最后他用悲伤痛苦的声调回答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但是为要使他们无可推诿， 他加上了一个严肃的警告说，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他们便异口同声地问他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他对他们说，你们所说的是。他们喊着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亲自听见了。这样犹太当局第三次定了耶稣的死罪。现在他们认为，只要罗马人批准这条罪状，并把它交在他们手中，就成功了。基督受的第三次侮辱和戏弄，甚至比以前在无知的暴徒手下所受的更难堪。这样的侮辱是当着祭司和官长们的面，并经过他们的同意而做出来的。这些人已经丧尽了一切同情或人道，但他们的理由既不充足，不能驳倒基督的话，就拿出其他的武器来。这是历代以来一切顽固守旧的宗教威权者用以处置其所认为叛教分子的武器，就是痛苦、虐待和死刑。法官宣布耶稣罪状之后，众人就像撒旦一样疯狂起来了，他们呼喊的声音犹如猛兽之怒吼。他们向耶稣冲过来喊道，他是有罪的，把他杀死。如果没有罗马兵丁保护的话，耶稣就活不到被钉在独楼地十字架上的时候了。若没有罗马当局出来干涉并用武力镇压暴徒，他就要在法官面前被他们活活的撕碎。其实这些众人像撒旦一样疯狂起来啊，说他们是有罪的，把他杀死，好像看似他们是很正义的，但实际上他们是乌合之众，他们只是在那些挑拨他们的人、煽动他们的人的这种情绪的鼓动之下，大家都情绪高涨的情况之下，这些暴民都失去了理智，他们这时候不再具有任何的道德判断力，是一帮暴民。他们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愤怒，但是因为被挑起来就失去了理智啊，所以就会干一些非人道的一些事情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不要圣经上说不要随火毁谤人，因为上帝知道人性的丑陋啊。当人们在很多人群当中的时候，有人煽动的时候，我们就会丧失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一种独立的判断能力，我们会随火随着众人的情绪被感染，然后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然后就会做出一些平常我们自己都不会想的会做的一些事情，疯狂的事情，没有道德力、非人性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在一本书，非常著名的一本书叫《乌合之众》这样的一本书，他就是研究他说为什么在历史上会发生一些就是一些暴徒就是有很多人被煽动一下他就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其实这就是人性就是当大家群情激昂的时候，他就失去理智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让我们不要置身于群众群众被煽动的群众当中，不要人云亦云不管是发生了什么，总要运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意志力、判断力，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去做独立的判断，这才是神的儿女所应该有的一般人看犹太人毫无人道的对待一个无任何罪证的人，很是愤慨。罗马人的官员声称，犹太人宣布耶稣的死刑触犯了罗马的治权，而且连犹太人的律法也不许单凭人自己的口供来定他的罪。他们的干涉暂时缓和了这场风暴，但犹太人的领袖们既无恻隐之心，更无羞耻之感。为什么没有恻隐之心？他们为什么没有羞耻之感？因为上帝的圣灵已经从他们身上收回 当我们看到人没有羞耻之感，没有敬畏之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样的人啊，他已经没有圣灵在感动他，已经没有良知了。祭司和官长们不顾自己地位的体统，竟用龌龊的话来辱骂神的儿子，他们挖苦他的出生，他们声称他既然善感自称弥赛亚，就该受最屈辱的死。同时有最下流的人用最卑鄙的方法来侮辱救主，他们用一件破旧的衣服蒙在他头上，又用拳头打他的脸，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当他们把衣服拿开时，一个卑贱的匪徒吐了口唾沫在他脸上。当时有上帝的使者在场，他们把侮辱他们所爱之元帅的每一表情每一言行都记录下来了。将来总有一天，这些凌辱基督并吐唾沫在他恬静而发青的脸上的匪徒，必要看见他脸上发出比太阳更为灿烂的荣耀。这里讲到，实际上祭司和官长们不顾自己地位的体统，竟用龌龊的话语来辱骂上帝的儿子啊！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看到有些人啊，在用一些不正当的方式，甚至用一些不好听的啊一些污蔑的话语啊，在对待别人。实际上，他们伤害不了别人，真正受到最大伤害的是这些人自己，是这些人自己，因为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善良人的善是他最大的报偿，恶人的恶是他最大的报应啊！因为恶人行恶，实际上是伤害的是他自己啊，是会因着他自己的行恶，会让他的良心更加泯灭啊，让他在罪恶的路上越陷越深。但是对于耶稣，实际上耶稣受他们这样的侮辱，对于耶稣来说，他照样是神的儿子，他这样是高贵的啊！因着他还更加因着他能够忍耐这样的侮辱，而更加显出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啊，他是高贵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啊，当我们自己在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以上帝的品德，以上帝的方式去对待，那么这样的伤害是不会伤害到我们的，对我们没有任何一丝的伤害，哪怕是对我们身体的强暴，其实也对我们没有任何的伤害啊！真正能够决定，真正能够决定我们是否是高贵，是否是屈辱的，不是别人加在我们身上，而是我们内心所有的这样的态度，我们心中的精神啊！所以我们自己啊，需要自重啊，需要自重。没有任何人能够降低我们的身份，除了我们自己啊。如果我们采用撒旦的手段去以恶报恶，这个时候我们就跟那些加害我们的人是一样的了。那么我们就不属于上帝了，我们就是撒旦的儿女了啊！所以愿主保守我们啊，让我们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境遇之下，我们都能够以善胜恶，都能够活出上帝儿子的荣耀。那么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上帝允许这样的痛苦，这样的侮辱临到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那就是他会让我们经历这些，让我们在经历这些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仍然能够保持住上帝儿女的身份，这样啊，我们就能够在屈辱当中见证神，这样我们遇到这些试炼的时候，就达到了上帝所加在我们身上的这些试炼的目的，我们就在这些试炼当中荣耀了神。那我们还要记得啊，当时当耶稣受侮辱的时候，有天使在场记录着这一切。不光是耶稣受辱的时候，我们在受到别人诬陷的时候，在受到痛苦的时候，我们在遇到患难的时候，天使都在旁边记录啊，上帝总有来为我们伸冤，上帝总有来为我们开出路的时候。但我们应当记得啊，我们是有上帝的，最终这个世界将得到上帝公正的审判，而我们也将成为主清白无辜的儿女啊！愿神帮助我们在今天安息日的时候，特别将我们自己交给神，安息日平安，弟兄姐妹。